解放。在的天父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因为我们深知道，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悔改，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硬。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耕耘，我们怎能够接受主你自己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中，结出籽粒来呢？求主今天仍然向你的主啊众百姓向我们显出你施恩给我们的凭据，将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哈。马可福音呢，我们到总共马可福音总共16章是吧？差不多呢，我们都会看到呢，这16章呢，也都会有2个部分啊。前面部分呢，主要是耶稣和他开始所做的事工的一部分。到中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第8章呢，是马可福音的中间的部分。第8章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章。这一章呢，也是耶稣在他传道事工的前半部的一个结束，也是进入到耶稣下半部啊传福音的事工的进入了下半部。18章呢，第8章呢，就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从第八章呢。其实第八章，如果只把这一章来确定一个主题的话呢，这一个主题呢，我们可以把它确定为呢，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马可福音当中第一次耶稣明确的来让他的门徒来确认究竟他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只是到地上来做了一个好人，做了一些好事，让众人得益处、得称，得到使他有一些名声和称赞的话，那我们认为耶稣并没有达成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因为他是谁，这个是必须要彰显出来的，这个是一定要确定的。如果他的百姓依然没有确定他就是基督的话，这就表示说，上帝对他百子民的应许，实际上从他们认知的这样一个这个角度来说是落空的，就是没有真正的领受到上帝在历史当中向他的列祖，就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应许的这样一位将来的必来的基督。这样一个救赎、救主的应许成就，所以确定和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就着他们个人的信仰来说，是他们就是个人信仰当中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没有不能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的话，那么他们顶多也就是从耶稣所讲的道。或者说所行的神迹当中获得一些暂时的好处，可以满足他们对神国度的一些，或者是了解，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感受。但是不认识基督，他们终究不能够真正的与基督联合，靠近真正的靠近上帝国度的中心，也不可能真正去享受上帝的国度，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第8章呢是马可福音的一个中心章节，很重要。在这一章当中呢，耶稣是正式的是接受他们对他的任性，并且宣告在这样一个任性的基础上，宣告他作为基督最重要的使命和最重要的工作。所以这是第8章的一个核心内容。那我们呢，还是要分，因为内容还是比较多，有点长，我们还是从分两部分来看。今天的主题呢，我们要先看的是前半部分。前半部分呢，基本上是由一个事件的所 一个事件所贯穿起来的一个主题吧。这个事件呢，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耶稣在迪加波利这里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再一次有许多人聚集，聚集的人数呢比上次呢略少，就是比上一次呢计算的男丁的人数呢。少1000，就是有4000人，那也是呢，人数相当之多的。如果我们把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照来看的话呢，马可福音当中，路加福音也说呢，那时候有很多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说那时候人多的时候就大概有好几万人。那跟马可福音第八章对照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吻合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人的确是很多的，在这一次呢，耶稣呢也是再一次用极少有限的食物，就是7个饼和几条小鱼呢，让这4000，那当然的话是有更多的人呢吃饱，但是呢，正如呢前一次耶稣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所带来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耶稣的教导和影响来说，会针对大多数的百姓呢，带来一个他们对基督认识的一个晋升，以及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所带来的对耶稣的一种不是继续的跟进接受，而是拒绝。而这一次呢，他的重点不是反映在究竟这些吃饼的人，他们对耶稣是什么反应的，而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谁呢？是由两个反应，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反应，另外一个呢是耶稣因着法利赛人的这样一个反应对门徒们的一个教训，而这个呢又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这是前半部呢。我们下半部呢，将来看，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们对耶稣的宣认，就是认出耶稣是基督，以及基督对他工作的进一步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呢，是很，这个呢，是福音的一个核心。好，那上半部呢？其实呢，有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呢，有三部分，一部分呢是讲到耶稣行的神迹，让4000人男丁吃饱；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这件神迹之后，法利赛人再次来盘问耶稣，甚至呢请求耶稣从天上彰显一个神迹来证明他到底是谁。那耶稣呢拒绝他们的请求。紧接着呢，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带领门徒们渡船离开那里的时候呢，在路上呢，提醒门徒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和西律的教。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门徒们的一个疑问，一个对问：哎，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耶稣这样提醒我们呢？他们将耶稣所说的教与他们平时所吃的那个饼呢？直接联系起来，而并没有真正领会到耶稣所讲的教究竟是什么。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三部分哈。好，马可福音呢记载了耶稣分饼的事情呢有2次，前面呢我们看到是第几章呢？前面是第6章，我们看到耶稣曾经用5个饼2个鱼呢使5000人吃饱。那第八章这里记载呢是。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这两个神迹呢，在形式上看起来呢，有很相似的地方。第一就是人很多，第二就是有很少的食物，耶稣把他们都喂饱，都使他们吃饱了，对吧？还剩下很多的零碎。但是在细节上呢，我们再去对比来看的话呢，他们还是稍稍有一点区别的。那我们呢，稍微做一点分析哈。那他们的区别呢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看呢，他这两个神迹的地点呢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前面耶稣用五个饼2个鱼喂饱5000人的地方呢，是在加利利境内，是在就是加利利海的西岸，就是加利利境内。但是呢，这次在哪里呢？第7章的末了说呢，耶稣来到了哪里呢？耶稣是绕进入推罗西顿，经过那里呢，又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也就是说，耶稣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低加波利这一带。低加波利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里呢是10座希腊化的城市，因为那里呢曾经被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呢，其实是从外地移来了很多的希腊人，那里是一个混居的，也有解经家认为呢，那里呢住的是有很多的外邦人，那可能。的确是，那里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啊，用现代的，就是比较现代化、希腊化的城邦城市。他们的相同点是呢，人都很多，但是呢，的确让我们觉得，我们还记得耶稣第一次进入到低加波利是什么时候吗？那个事件我们还记得吗？那就是马可福音第5章记载的。耶稣带领门徒们经过风浪之后，来到基加波利，那里有一个被乌龟所附的人，甚至这个乌龟所附的人非常的严重，没有人能从那里经过，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个人。这个人非常的，他自己也很惨，也很可怕。他被锁链捆绑，昼夜在山中喊叫，住在坟茔里。耶稣去了，从这个人身上赶出他极多的鬼。是一件令人非常震惊的事，因为在这个人身上有就是鬼的数目呢很多，被称为群，他自己称为是群。后来呢，耶稣允许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结果当时在海边有2000头猪正在吃食，突然就闯下山崖。后来呢，那个人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之后呢。就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个时候，人们对耶稣的态度呢是不接受的，认为耶稣的到来仿佛给他们的生活秩序、给他们的生活环境呢造成了一个影响，甚至是对他们的生活的造成一种破坏。他们没有看重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被魔鬼所控制、所辖制的地方，他们也没有感受到这种鬼。他不只是迫害了一个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呢，这个人只要不是我就行了，是吧？那个被鬼附的人，只要不是我就行了。他过着什么生活，只要不伤害到我，我照样有我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上帝的恩典要临到这一块，看起来是世俗化的，是被魔鬼统治的，所辖制的地方。借着释放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后来吩咐他留下来，继续在他的亲族和家人当中呢，来诉说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事。那我们也看到，在这样一个被基督所拯救的人身上所带来的，他的见证所带来的一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耶稣再一次进到低加波利，包括上一周我们所分享的经文，耶稣治好那一个又聋又哑的人，那里的人就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让哑巴也让他们说话，就是他们的确在耶稣身上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事，或者说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冲击与影响，所以这时候呢，又聚集了许多的人，而且呢，这里说呢，聚集的人很多。最重要的有一点呢，说呢，他们耶稣说呢，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有3天了，意思说这些人不是只是短暂的聚集在耶稣的身边，是有3天的时间和耶稣在一起了。他们不是散，只是聚一下就散去了。
而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耶稣的身边听耶稣讲道了。这是一件，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其实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他在用这些时间极可能的将神的国的道讲得清楚明白，劝众人悔改。如果我们把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圣经和路加福音大概是11章、12章，还有到14章、15章这几章的圣经的这个内容相对照的来看的话呢，你可以想一想，在这段时间，耶稣给众人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教训与教导，在这3天的时间。他们得到了很多属灵的喂养和供应，以至于说，到了3天的末尾，他们已经没有吃的了。那有可能我们可能想象，他们去的时候，可能个人都准备的有食物，这不是一天的聚集，是几天的聚集，有食物。但是到了最后，食物已经用尽了。是耶稣提出说，如果我打发他们。饿者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这个从远处来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有不少人可能是从外地加利利，甚至更北部的推罗、西顿，还有叙利亚北部，以及也有从犹大各地来的。的确，耶稣在哪里已经带来了一个天国在地上的一个可见的一个风暴，就是耶稣的身边。已经汇集了很多的人要听他讲道，因为在他的道当中，他们真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不像文士。其中有不少的底层，特别是像税吏、妓女这些在社会上自己就是别人看他们如同。很不堪的人，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很不堪的人，他们特别愿意靠近耶稣，听耶稣讲的，因为耶稣的道给他们的内心带来极大的光照，使他们真的重新认识自己究竟是谁。在过去，他们作为上帝百姓的这样一个身份，受到宗教的排挤，受到自己道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太能确定究竟我还是不是神的百姓，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还有盼望。但耶稣的讲道不是完全的要否定他们，而是要带给他们一个真正的盼望，让他们知道，作为上帝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血统，也不是因为他们有获得了某些正统的教义所取得的。而是由于他们真正认识上帝的国，真正悔改离开罪恶，认识神的儿子所带来的。当我们看见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大，他不仅将福音、将天国的道讲给他们，耶稣基督自己还要供他们身体的需要。他不希望看到这一群。听到的人仅仅是得到了神的话语，而他们饥肠辘辘的离开他回去，他照顾他们路途遥远和身体的需要。这是耶稣再一次主动的向众人显出他的怜悯和爱心来，不是说众人啊要求啊，耶稣我们已经陪着啊跟你在一起3天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你能不能够解决供应我们的需要？而是耶稣说，我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啊，很多时候呢，基督徒或者有不少的，就是说人会质疑说。今天我们跟随基督，是不是不要太认真了？因为一旦你太认真了，是不是你会忽略，会不会偏激你忽略 在这个世上身体的物质的需要和供应呢，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样的担心和忧虑呢，真的是多余的。这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那里所教导我们所说，第6章那里教导我们说，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为生命忧虑喝什么，因为身体不胜饮食嘛。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人们总是担心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过于人灵魂的需要。其实，正如保罗所说的，上帝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在此时此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上帝是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成为肉身在他们的中间。那么，上帝岂不白白的将更多的恩典赐给他们吗？我们所常常看重的东西，比起上帝自己来说的话，那些东西都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那些东西比上帝自己重要的太多了。但我们明显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指在乎我们灵魂的需要，他是照顾我们全人的需要。他照样在此呢，将这样一个供应他们身体需要的恩典呢，照样白白的赏赐给他，正如他把自己赏赐给众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也看到啊，我们重要的也要看一下门徒们在整个的事件当中他们的一个反应和认识啊。当耶稣提出说，我不愿意看着这些人饿着肚子回去，在路上困乏的时候呢，门徒们又提出了同样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与前面的回答呢差不多，他们都认为说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很难解决，因为这里是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呢？我相信这两件事件呢相隔离的时间呢不是很长。第一次，我们觉得说门徒们是没有经验，他们没有经历过啊，没有看到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能够用有限的食物让众人，就是解决众人的需要。那么第二次，当面对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与前面一模一样。这个小小的细节呢，我们不要忽略。为什么不要忽略呢？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事，跟接下来14章啊，不是8章的14到21节那段经文的耶稣对他们的提醒呢，是一致的。为什么是一致的呢？你就在这件事情门徒的反应之上，我们能够看到门徒们在那一次的神迹到这次的神迹过程当中，他们有什么改变没有？他们有什么长进没有？面对着相类似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学习到什么？你会发现呢，他们的回答既然是一样的，表明他们的心还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从上一次的那个神迹的教训当中呢，认识神，真正认识基督在整个事件当中的掌权，整个当中的一个完全的供应，他们并不能够完全在这件事上还是完全的信服耶稣基督，把整个的需要仰赖在他的手里，他们仍然是看周围的环境，这里是野地，他们仍然看他们自己现有的资源，饼食物究竟有多少。他们仍旧是看现在的需要有多大，能不能提供这样一个供应。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仍然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想啊，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能够让我们有一些成长，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门徒们是如此，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呢？也不取决于门徒对耶稣的态度，或者说对这件事情的 一个反应。不管门徒们是否在这个时候对耶稣有信心，但耶稣既然已经要供应这一群人他们的需要，那么现有的资源不管有多少，不管这个时候他们说我们有多少饼，是7个也好，是5个也好，或者少一点，或者多一点，都无所谓，都不重要。因为不管是5个饼和7个饼，其实都不能够解决这些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要成为这些人的供应和需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才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供应者。所以他们现在有多少？他们拿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叫门徒坐下来，就叫众人坐下来，然后掰开，祝福掰开，递给门徒。就这样呢，摆在众人面前吃，再次让这些人不但吃饱了，而且收拾剩下的零碎，还有7个筐子。7个筐子跟上一次的12个篮子呢，相比呢，其实呢都是不同的盛装的器皿，只不过呢前者呢可能是就是相对小一点的，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呢，有点像我们现在人用的小包包包一样，提包一样，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工具。而筐子呢，可能是更大的一个盛装的一个器皿哈，就是那些编的那些盛装食物的东西一样。再次我们仍然看到呢，是耶稣再次供应这许多的人，使他们。都不但吃饱，而且有余。所以这件事呢，再次呢，是耶稣在众人的面前彰显他自己的权柄和大能，向众人的见证，他就是那一位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赐生命、赐供应给人的。因为从古以来，只有上帝的百姓经历过上帝从天上供应食物给他们，他们亲自见证和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上帝亲自的将他自己的供应，将他自己的，将他自己呢，成为，让他自己成为供应者呢。供给他百姓一切的需要，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当耶稣和门徒们离开迪加波利，又来到了大马奴他的境内。大马奴他呢是在约旦，不是约旦河，是加利利海的西岸，就是又回到了加利利的境内。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翻译呢，可能是跟相似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摩大拉，在马太福音呢叫马加丹啊，和摩大拉呢，它的翻译，它的那个意思呢是相近的，大概呢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提比利亚附近，就是偏北一些的地方。但是当门徒们到这里之后呢，就遇到了一群法利赛人来盘问耶稣。马太福音呢是告诉我们，当时不只有法利赛人，还有谁呢？还有撒都该人，他们是两当时以色列宗教上最重要的或者最主要的两大宗派。一个呢，法利赛人代表的是以律法为核心的所谓的正统的犹太教，是最严谨的犹太的教门。另外呢，叫撒都该教呢，是当时最时髦的实权派。这些人呢，是以祭司家族为代表，他们呢是掌握着，就是当时呢犹太人的一个权力机构。但是他们的信仰呢，已经堕落到什么呢？他们的信仰已经堕落到只接受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之外的所有的圣经都不接受为上帝的启示。不接受为神的话语，所以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呢，受到了当时的希腊化的一个影响。因为撒都该人他们也是受着比较好的，就是希腊化的一个教育，一个是以宗教的教育 为背景为代表的，一个是以当时最先进的世俗的希腊化的教育为代表的。只是后者呢，撒都该人呢，他们既不接受死人复活，就是不承认，也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到后来，我们仍然会看到他们和耶稣之间的一个争论和冲突。还有呢，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一切超自然的事物。对他们来说，超自然的信仰是很难接受的。这是这两位人呢来盘问耶稣，他们来找耶稣干什么呢？他们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我们想，耶稣此时在民间传道呢，大概已经有2年的时间。在这2年的时间，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有他们亲眼见过的，也有他们听过的。这些神迹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人的身上，是众人可以，就是可以经历到，也可以感受到，可以看见的。但是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呢，他们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呢，的确是一个标志性的神迹的意思，就是标志，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标志或者指示的意思，的确是某种标志。但是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这种神迹的标志性的权威性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神迹不过是地上的事。没有那种更超越的，就是让他们觉得来说的话，更能够令他们信。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从天上显一个神迹，那是一个更加好像伟大的、了不起的，那个是更加特别的。或者就像摩西在西乃山，或者上帝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些特别的记号，那些让人觉得那是令人不寒而栗，或者说让人惧怕、战惊的那些令人没办法回避的那种记号，才叫神迹，才叫记号。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下，做一点点的一个总结思想啊。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是这样的吗？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不是这样的。在他们认为，神迹就是一种刻意彰显出与众不同，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个不是人间会有的事情，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超越在天上的。但是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它都有最基本的两个原因。就是两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荣耀和彰显上帝的，就是彰显上帝的恩慈和怜悯，彰显上帝的同在的。第二个呢，神迹它不是架空的，好像上帝要显一个作为，这件作为呢，仅仅是彰显一件很奇特的事，不是的，这件神迹。或者上帝的作为一定是发生在人身上，让人得益处，让人经历上帝的医治、拯救和怜悯的。所以你发现法利赛人他们请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与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么你把石头变成食物，或者说你从殿顶上跳下去。”这样的试探呢是一样，对他们来说所追求的，不是为了真正上帝的荣耀，也不是在乎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得到的拯救和帮助，而仅仅是满足他们自己的一个好奇心而已，或者他们对，为了满足自己对耶稣或者对信仰的某种他们所制定的标准而已。其实从种种他们所 询问耶稣的、质问耶稣的那一种态度来看，其实本质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他们才会贬低和否认耶稣所行的事。尽管耶稣所行的事是无可推诿的，是叫所有看见的人都能够看到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就是只有上帝所能做的事，透过耶稣做出来，是让人无法推诿的。但是他们仍然要为自己的不信找出各种的理由来，并且他们是想试探耶稣，让耶稣显出一些更加特别的事情来证明自己。其实我们一直看，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不管是面对撒旦的试探，或者仇敌的试探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试图为了证明自己去做什么。也就是说，耶稣不需要，只是为了所谓的证明自己做什么，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在人间所行的一切事，正如耶稣在马约翰福音第五章上面所说的，他所做的事是看见父所做的，父所做的事。也做，并且要，就是父照着，是耶稣基督是照着父的命令在地上行父神的旨意。那耶稣在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呢，只记载了耶稣对他们这种对耶稣的试探的一个回应比较简单。但是有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耶稣为什么深深的叹息？就是为着人心里面，看到人心里面那种对上帝的抵挡和不信，是忧伤和难过的。这不是耶稣在他们中间所显出来的作为不够真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就是出于神，这就是神在人间的彰显。所以耶稣呢，为他们的不幸呢，深深的叹息。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圣经当中说呢，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说这个时代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色，却不知道分辨这一个时候。就是耶稣再次表明了他所行的神迹是一个标志，是标志着什么呢？是标志着天国的降临，标志着以马内利的临在已经临到。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标志呢，他们却视而不见。耶稣说，他们肉身的眼睛和他们人生的经验能够分辨一个天气所带来的变化，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或者说。外在的天气的一个反应是标志着后续的一个事件或者天气，但是他们却无法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些记号能够真正的就是明白和看到这是天国来临的记号。所以耶稣说：“你们所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这不是说耶稣不在他们中间彰显上帝的作为。不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就是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耶稣是继续在他传道的事工当中彰显出各样的神迹来。只是耶稣照着他们所求的那样，耶稣不可能也不会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因为福音不是为了讨好人，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好像你求什么，你需要什么，福音就给你什么。好像福音就是为了一种所谓的无论如何，就是为了讨好你，把你引到上帝的道或者耶稣面前，从来都不是。虽然耶稣是道成肉身，谦卑的服侍人，甚至为我们舍己，但这并不代表福音它就是廉价的，福音它就是为了可以讨好人，是为了。完全是为了人的需要，可以做任何人想要得到的那些事和结果，绝对不是的。 乃是上帝照着他的旨意行事，他所行的神迹没有一样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也没有一样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而是为了将他自己彰显出来。但是同时，耶稣也说了，只是在这里没，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马太福音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这个世界看。那耶稣一面说呢，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另外一面说呢，先知约拿的神迹。好，想问一下大家，先知约拿行过什么神迹吗？大家还记得旧约的先知约拿行过神迹吗？有没有？旧约先知约拿行过神迹没有？没有是吧？啊，先知约拿他自己是没有行过神迹的，对吧？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在他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件神迹。就是本来上帝让他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他就逃跑，忘了。他是去，就在船上呢，上帝兴起风浪，然后众人呢将他找出来，那然后把他抛在大海当中，上帝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在肚腹当中。他本来抛入大海就是要。就是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亡的结果呢。他在鱼腹当中没有死，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他向上帝悔改、认罪。那上帝呢，又吩咐鱼将他吐出来，又吐在岸上。也就是说，约拿自己经历了一个3天3夜在鱼腹当中，看起来是必然会死的一个过程。又再次活了，他为着尼尼微人城的人呢，成了一个神迹。他向尼尼微人城的人呢，宣告上帝的话，带来整个城市向上帝的悔改。啊，耶稣在这里呢，引用约拿的神迹，实际上就是向他们表明，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神迹。当他们在求耶稣彰显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只是寻求一个外在的神迹，但耶稣所要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见证，就是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神迹。第一，他为我们，他成为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和我们之间有绝对的分别，但是上帝却成为人。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第二，他是圣洁的，是完全的，却进入到我们这些完全不义、邪恶、罪恶的众人中间。第三，他不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还要为我们这些罪人去死，而且他死是被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抵挡他的罪人亲手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是圣洁的，是无罪的，是永远的，是不会死的，是不会朽坏的。他却为我们承担罪，承担上帝的愤怒和刑罚，却成为是会流血的，是会牺牲的，是会受苦和死亡，并且他也真真实实的。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被埋放在坟墓当中，3天要从死里复活。所有的神迹加起来，都是为着这一个神迹而来的。所有的神迹也都必然是因着借着这个神迹来解释和彰显的，否则其他所有的神迹都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一个人被鬼。父怎么样被赶？一个被鬼附的人被赶逐出去，一个瞎眼的得看见，甚至于说一个死人从死里被复活过来，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怎样令人觉得奇异？ 但是终究不过是暂时的。如果他自己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鬼将不可能完全的、彻底的从人的生命当中被驱逐出去，死亡也不可能完全放过人，疾病也不可能完全放过人，以至于其他所有的神迹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根本的改变人和在人生命当中发生这样的神迹。所以耶稣并不是说拒绝在这个时机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来彰显他自己，而是说他彰显自己的方式就是透过被拒绝和被杀害，彰显他死里复活的生命，彰显出这样的神迹出来。而这个神迹正在过程当中，所以这些人他们正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将耶稣拒绝，甚至最终是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神迹。接着我们看到呢，当耶稣回应了法利赛人之后呢，这里呢，马可福音呢是事先把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呢先向我们透露的，透露一件什么事呢？是门徒们忘了带饼，就是他们和耶稣同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船上除了一个饼之外没有食物。这件事情呢，这是马可在这里呢提前透露给我们的，说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带饼，只有一个饼。所以耶稣呢，对他们说：“你们要吩咐他们说呢，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耶稣在前面的叹息，就是叹息他们的不信，就是人心里的不信、悖逆和抵挡是如此的顽固，真实的顽固。那么耶稣也以此来提醒他们，不要让这种教像教一样的不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来影响你，但是我再去读的时候呢，发现呢很有意思。当耶稣在提醒他们的门徒的同时，实际上你发现门徒们的状况真的不比法利赛人好到哪里去，因为当耶稣提醒他们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教的时候，门徒们彼此议论，他们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教啊，对于犹太人来说的话，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或者最常用的一个食品原料啊。对于可能在南方的，像广东啊，或者是南方不吃面的啊，不吃面食的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来说的话，教是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因为我们很少用，是吧？但是对于吃面的北方的地区，要经常的发馒头、做馒头的地区的弟兄姊妹来说的话是最常见的，对吧？这个是没有这个是不行的。他们会直接将这个事情呢和他们的食物联系在一起。他们以为说呢，哦，这次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做好充足的预备，结果呢食物没有带够。所以耶稣提醒了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们只把这件事情和食物需要联系在一起，他们并没有把教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信心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所以当我们当看到耶稣对他们提醒的时候呢，也想到在旧约以色列人，上帝叫他们过的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就逾越节，对吧？逾越节之前最重要的是一个节日是什么？叫除酵节，是吧？7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走的时候呢，带的面呢是都没有发过的，在7天之内呢，上帝也让他们呢要过除酵节。其实，在这里，耶稣所说的防备西律，法利赛人的教呢，跟以色列人所过的除教节，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意义。教呢，它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将面团呢发起来。教也象征人心里面的罪或者不信。我们可以想想，这种不信是以哪三种方式形式所彰显的？第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宗教的不信，是以宗教为代表的不信。第二个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是一种呢在文化上，或者说是一种世俗上的一种不信。而西律呢，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又提到西律呢？我们还记得西律的状况是什么样吗？西律他是一个根本不信上帝的人，但是他又听施洗约翰讲道。而最终呢，他是亲手又杀害施洗约翰的人，就显明这样一个人呢，事实上只不过是为着宗教或者说为着信仰获得他的政治在地上的暂时的利益和好处的人。那人的不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最隐藏的，或者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是隐藏在宗教和道德之下的，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表面上所彰显出来的是对上帝最虔诚的一种信仰方生活方式，但事实上他们的内心呢，却是对上帝呢是丝毫不认识，根本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耶稣的人，而这样的不信呢。事实上，也现在正在门徒们的心中，其实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不要觉得说啊，门徒们天天跟着耶稣，在耶稣的身边听到和看耶稣所行神迹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不信呢？当他们为着耶稣提醒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而他们只想到饼的时候、食物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的心。”我们请看耶稣在这里对他们几个非常严厉的提醒。他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耶稣连续用了，我们可以数一下，看一下有多少个问题。连续用7个是8个的问句来反问他，简明在过去他们所经历的神迹当中呢，他们根本没有明白，他们的心里仍然是愚顽的，是被蒙蔽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跟随的究竟是谁。尽管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很多次。耶稣所行的事，一次次刷新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经历到他们前所未有的经历。可是，耶稣仍然在叹息他们的心中是愚顽的，是不明白的。他们有眼睛是没有看见的，他们有耳朵是没有听见的。而且特别，耶稣提醒说：“难道你们还不记得吗？”这样一个记得呢？不是说这个事件他不记得，所以耶稣当耶稣问他们说：“那你们不记得前面5个饼让多少人吃饱吗？收拾多少零碎吗？”他们对于这些事件都是记得的，唯一没有记得的是什么？唯一没有记得的就是他们没有透过这些事情记得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所考虑的事件几乎是不需要去考。他们当去思考的和当去认定的事，实际上就是他们对耶稣自己的认识，而这却是他们所遗忘的。所以看到耶稣对门徒们这样的一个责备和提醒的时候，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听过福音，我们也是经历过耶稣基督很多恩典和拯救的人，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确实仍然还是在迷糊的状态，是不醒悟的，是不明白的，在我们的思想和记忆当中，没有把所经历过的事转换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仅仅是停留在那件事情的记忆当中。而不是记住了在这件事情当中，耶稣怎样向我显明他是那位唯一的可靠的和真实的救主。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环境和日子当中，我们必然会带出对耶稣正确的回应来。所以耶稣再次提醒说。门徒们心里面，他们是不明白的。但是我又在想，当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这些撒都该人以及西律的教的时候，我在想如何防备这些教呢？看起来啊，这些教，耶稣说的是他们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的，对吧？防备他们的。但是，究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仍然常常会出现，会有各种的不信、怀疑、遗忘，因为不信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一种有意识、无意识的一种遗忘，就是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带来真正的生命深处的一种更新和改变。那么，我们如何防备呢？就是怎么样去？不让这样一个这种视而不见、这种不信的恶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滋生，来影响我们，就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也是在整个第八章中间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医治那个伯赛大的盲人。这个神迹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本来是想究竟把这一段放在上半部呢，或者是放在下半部呢？后来呢，这段圣经呢还是没有放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但是这一段圣经呢，可以在这章圣经当中呢，作为一个就是承上启下的部分。因为这个神迹讲到一个耶稣医治一个瞎子的时候呢，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瞎子呢，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呢，是分两个步骤。第一次呢，耶稣摸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呢。可以抬头看见，只是呢看不清楚，看见人像树木一样在走路。第二次他才完全看清楚。我在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虽然门徒们他们不至于像法利赛人那样内心那么刚硬的拒绝的不信抵挡耶稣，完全的不信，他们似乎是已经信了，对吧？他们已经认识了。可是他们心里还有很多的迷糊，是不清楚的，是没，不是很清澈的那种对耶稣的认识。那么需要耶稣的医治。如果没有耶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对他们的医治的话，那么他们也没办法对耶稣有真正的认识。今天除掉，我想除掉这种不信的悖逆的教，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耶稣基督亲自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触摸你，来医治和改变。否则的话，这样的教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根本没办法去除，我们自己是毫无办法的。只有圣灵借着他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样的福音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那。真实不改变的烙印在你的生命当中，才能把不信的教去除，才能使我们不落在这种悖逆和不信当中。同时，我们也想到，从事实来说，这12个门徒当中，有11个门徒，他们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成为耶稣基督中心的门徒，但是在这其中，实际上还真的有一个人
就是没有从他们的生命的，从他的生命当中去掉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他就是谁呢？他就是犹大。最后，他去找到了法利赛人，找到了文士，找到了撒都该人，他把耶稣交给了他，因为他心里面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接受耶稣是基督，所以最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撒希律的教在他的生命当中带来了他整个人生命的死亡。他最终拒绝耶稣，卖掉耶稣，除掉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都需要耶稣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触摸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刚硬、悖逆、不信除掉，好让生命的籽粒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好，愿主怜悯我。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所彰显的一切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你向我们显明你是真实的，你借着你自己的道成肉身，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彰显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从心里面全然的去信服你。主啊，虽然我们常常会受到不信以疑惑的搅扰，但我们仍然求你将那确定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求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使我们亲眼看见你，使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真正被打开的，使我们的思想和理智真正是被更新和变化的。否则，我们将没办法将你的恩典存留在我们心里，也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回应。愿主怜悯、恩待、祝福每一个你的百姓、你的儿女。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